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4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助师正法多救人，让众生明真相得福报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8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，至今接近30年了。中共迫害发生后，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修炼的路由师父安排，师父怎么安排，弟子就怎么往前走，不管前面路途怎么艰险，我都要走下去，直到正法结束那一天。下面讲几个为众生讲真相的故事。一，给亲朋好友讲真相。开始讲真相时，只讲大法的美好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到2004年九评发表后，大法弟子就转入面对面讲真相，送九评救世人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，也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。大法是生命的根本，众生为法而来，迫害中大法弟子不去救他们，众生就没有未来。我就先从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、同学开始讲起，然后又去集市上讲。每天出门时，包里都要带上真相资料和真相护身符，不落下一个有缘人。我也重视学法，每天把学法当作第一件大事，因为只有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才能救了众生。我经常问自己，你修出神的状态了吗？神是没有名利情的，更不执着世间的得失，但我们大法修炼又在常人中，那就还要符合常人状态，平衡好和家庭社会的关系。起初我讲真相，丈夫不理解。有一次他问我，我到底不知道你为什么赶个集就回来的这么晚。我想我不能再瞒着他了，我应该给他讲真相，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我要救他。我祥和地说，我回来的晚是去讲真相了，大法这么好，我学大法全身病都好了，不但不吃药花钱，还能干活挣钱了，咱们全家都受益了。大法教人修心向善，处处做好人，中共江氏邪恶集团造谣污蔑迫害法轮功，欺骗毒害世人，不就是看学大法的人多，怕好人多吗？作为大法弟子，师父让我们去讲真相救人，实际就是因为人类道德不行了，要用大法的法理去唤醒人们的良知善念，讲清迫害的真相。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人，总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危，不管别人的死活吧，否则那还能算是个好人吗？不听师父的话，还能做师父的弟子吗？常言道，滴水之恩，以涌泉相报。大法遭难，师父被侮辱，我们不应该去说句真话吗？做人总得讲个良心。听了这一番话，丈夫没再说什么，我想他本性的一面在觉醒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干涉我做正师法的事，并且走到哪里都在维护大法。我也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善待家人，做事为家庭负责，以维持良好的家庭环境，把正法的事融入了每天的生活中，珍惜师父给予的救人机缘。时至今日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也不知劝退了多少人，没有累积数字，过程中有喜有悲，世人有感谢的，也有举报的，但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。二，世人都在等着听真相。那是2021年元旦的前一天，下了很大的雪，路面很滑， 街道路面像镜子一样发亮。第二天就是元旦了，手里还有19本真相台历没发出去，心里很着急。同修也说，不能过完年再送给人家，这样不行，还是出去吧。路难走，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我们骑上电动车就出发了。来到一个村庄，就开始寻找有缘人。神奇的是，天那么冷，很多村民就像在等着一样，有的站在自家的大门口，有的三三两两的站在胡同口闲聊。当我们拿出真相台历时，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，有的还说，多亏你们来了。我们也借机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有两个60-70岁的老人说，拿回家再看，大街上有摄像头，别让摄像头照到。共产党太坏了，谢谢你们，天这么冷还没忘了我们。我们说，那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来救你们，你们的觉醒才是我们的心愿。就这样，19本台历1个多小时就发完了。其实都是师父在做，弟子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。还有一次，在一个商店门前，有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骑在电动车上，刚加电门，车就是不往前走。我想这应该是有缘人吧，在等着听真相呢。我走过去问他，兄弟见面就是缘分，大姐告诉你一件大事，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没说话，只是用眼睛看着我。我又说，其实就是社会太败坏了，人没有道德底线了。大法弟子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人保平安，你听说了吗？他说，听说了，昨天还有人给我讲过呢。我问他，你退了吗？他说没退。我说，你退出来吧，共产党太腐败了，他现在就像一个犯罪团伙一样，无官不贪，吃喝嫖赌，无恶不作，上天能饶过他吗？一个人，一个社会，一个政党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德了，天灾人祸就来了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你说他现在得民心吗？他说，确实不得民心了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太苦了。我说，天要灭他，这是定数，人没有这个本事，你不退出来，不就是他的陪葬品吗？历朝历代腐败透顶的时候，不都是导致灭亡了吗？这是历史的规律，退出来顺天意，老天爷就会保佑咱们好人，躲劫难，保平安。这时他说，好，我退，我党团队都入过，那你就帮我退了吧。我问他贵姓后，我说，那就用张明礼这个化名给你退了吧，明白真相得福报。然后我说，你现在家电门一定好骑。他一家电门，果然车蹭一下向前冲去。他回过头来大声说，大姐谢谢你。我也大声说，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，是师父在救你。他就说，那就谢谢师父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的眼泪掉下来了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三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众生得福报。2024年入秋的一天，我们出去讲真相，路过一个村庄，我在路边给一个女士讲真相，一个70岁上下的大哥走过来问我，你不认识我了吧？前几年你给我讲过法轮功真相，我现在得福报了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，他老母亲90岁那年得了脑血栓，半边身子都不能动了，送去医院住了2天也不见好转。大夫说，都这个岁数了，回家养着去吧。就这样他们就又回家了。回家后 她天天用轮椅推着母亲出来活动，她真是愁得都睡不着觉了。有一天，她突然想起我送给她的真相小册子上说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疾病痊愈。她就给母亲说，妈，咱俩也念吧，我和你一起念。当他们念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，他母亲的病真的好了，并且还能给他做饭了。你说神奇不神奇？我说，那你就谢谢师父吧。他说，我都是跪着谢师父的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我们再次路过这个村庄。当我们过了村中的十字路口时，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喊，停下，停下。我停下电动车，回头一看，六七个人追了过来，争着跟我要大法真相资料和护身符。其中只有两个人还没有三退，我就给他俩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他们说，某某指那个老太太，都那么大岁数了，念法轮大法好，脑血栓都好了。我说，那是我们师父太慈悲了，在救所有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。他们又接着说，共产党打压人家法轮功，尽做坏事，天理不容呐。我说，是呀，所以老天爷要灭他，三退才能保平安。此时我感慨万千，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众生已经觉醒了，弟子待得救众生，谢谢师父的慈悲伟大。在这稍纵即逝的正法最后时刻，弟子唯有精进，再精进以报师恩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再说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普法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4日。提醒，请重视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普法。这篇文章写完后，我又想起自己在被非法庭审时，因为不知道无罪辩护的相关法律内容，也不了解开庭流程，更不知道如何应对，因此造成了损失和遗憾。现在写出来提醒参与营救的同修，如果迫害同修的所谓案子走到法院阶段，面对邪恶的非法庭审，我们开庭前要请律师给迫害中的同修普及法律知识，以及如何应对非法庭审。据我了解，一般开庭前，法院都会提前告诉律师开庭日期，律师接到法院通知后，会打电话联系家属，并在开庭前去看守所会见同修，告诉同修开庭日期，和同修沟通有啥需要帮助的，并带给同修家属的关心和鼓励。请参与营救的同修与家属，在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同修前，及时和律师沟通，请律师会见时，要给同修从法律层面简明扼要地讲清楚无罪辩护的法律依据，让同修明白从哪些方面为自己做无罪辩护，从而在庭审时能堂堂正正、理智清醒地从法律层面解体迫害、震慑邪恶。我们在和律师做这方面沟通时，也同时把我们无罪辩护的法律依据及观点清晰地讲给了律师，因为有时我们请的无罪辩护的律师，由于协党给他们的压力，在做无罪辩护时，有的也会避重就轻，有意回避敏感问题。如果律师真有这方面的压力，我们在和律师讲清楚我们无罪辩护的法律依据和证据时，也会给律师增加为同修辩护的信心和正念。公益论坛这方面的内容很多，可以参考《简述》《修炼法轮功合法》《 迫害法轮功有罪的辩护词，或其他专家的辩护意见等。咱们自己要清楚明白，和律师沟通时思路清晰，有理有据，也可以自己总结列出辩护要点，写出来让律师读给同修。还有就是请律师向同修详细介绍开庭流程，并告诉同修针对每个环节同修应该怎么应对，如何与律师配合等等，尤其是举证和质证环节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公益论坛曾提醒，对于公诉人提供的每一份所谓证据，我们都要把它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，特别是那个关键性证据认定意见，因为法官和公诉人心里也知道迫害不合法，那些所谓证据都不合法，经不起严格质证，所以大多是希望这个环节快点含糊蒙混过去，或是对咱们的质证要求不予理会。咱们要抓住这一点，堂堂正正的针对公诉人提出的所谓证据坚持要求质证。我在被非法庭审时，因为以前在公益论坛上看到过专家提醒要重视法庭质证环节，对所有构陷定罪的材料要逐字逐句辨认质证，可就因为不清楚庭审流程，还以为庭审时有专门叫举证质证这个环节，直到轮到叫我最后陈述了，才知道质证环节已经过去了。而且律师也因为有压力没有提醒我，他自己也没有提出质证。再有就是告诉同修，我们可以把公通字2000-39号文件和国务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作为新证据当庭提交，因为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证明抄家所得用于指控同修的法轮功书籍、资料、电子产品等属于合法出版物，都不得作为有罪证据。公安部公通字2000-39号表明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里面没有法轮功。从以上两份证据材料可见，同修被指控涉嫌的罪名根本不成立。同修在法律方面明白了自己无罪，熟悉各个庭审环节，并知道如何从容应对，在法庭上自然会正念十足，堂堂正正，理直气壮地唱主角，利用法律反迫害，同时揭露公检法各个阶段的违法行为，震慑邪恶，将计就计，救度那些被欺骗或被迫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众生。我并不熟悉法律，只是自己曾经在被迫害期间，因为不懂法律，在反迫害中造成很多遗憾。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训，写出来提醒参与营救的同修，不要忽视在各个阶段给被非法关押迫害中的同修普法。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指正并补充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，善待众生，否定迫害，多救人。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4月2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62岁。我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，被中共残酷的迫害。我们能从邪恶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，深深地知道是因为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。下面我把自己的部分修炼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修大法，我身心巨变。我年轻时体质就很弱，经常感冒，身体消瘦，上街买衣服，逛商店，走不了几步就要坐下来休息。我还有鼻窦炎、贫血、眩晕症等，眩晕症一发的时候，眼前一黑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 后来我又患腰椎间盘突出，压迫左腿神经，导致我的左腿疼痛难忍。正在我痛苦不堪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，现在公园又练法轮功的，听说很多人的病都练好了。我一听就想去练，当天吃了晚饭就到公园里去找，一下就找到了。当时就有人来教我动作，第一天练完功，我就感觉身体很舒服。第二天我请了转法轮报数，从此我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把私藏的10000多块钱拿出来给了丈夫，我说，现在我修炼法轮功了，要按真善忍做好人。丈夫非常惊讶，我都不知道你藏了私房钱。那时丈夫很支持我修炼法轮功，我到同修家有事，他主动开车送我去。随着我的思想境界不断的升华，什么贫血、眩晕症都好了，腿疼也完全好了，到现在近30年了都没有复发过，而且我感到一身轻，从此我们家充满祥和与幸福。师父教导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。有一次我去银行办事，刚走进柜台就看到一张100元的钞票摆在柜台上。我马上问周围的人，这100块钱是谁的？边上一个正在数钱的人走过来，是我刚才取钱落在这里的，要是从前我就揣兜里了。走在街上或坐公交车，经常会碰到一些拿拖车购物的老人，我都会主动帮他们抬一把。常常会听到有人对我说，看你这个人就很善良。有的感慨地说，这社会上还是有好人。还有一个人对我说，祝愿你活10万岁。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教人修心向善，使人身体健康的高德大法，元凶江泽民却因为其妒忌之心，于1999年7月20号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救众生。我在大法中受益，大法无辜遭到江氏集团迫害，我应该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知世人。于是我两次去北京，第一次还没做什么就被当地警察绑架，被本地驻京办事处的人带回本地非法关押1个月。第二次又去北京，顺利进了信访办，工作人员发一张表格给我，我填上了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址，并写了我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。还没写完就被本地驻京办事处的人绑架，带回本地非法关押。后来我又被迫害2次。出来后，我和本地同修一起坚持不懈地给本地的世人讲法轮功的真相，希望人们不要相信邪恶的谎言，以免被邪恶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一次我遇到一位男士给他讲真相，我说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他说，我知道是假的。我问他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？他说，比如一辆汽车开出去，没人知道它的轮胎什么时候会爆炸，而那些自焚的人，他会告诉别人他要去自焚吗？如果讲了，他们还能自焚成吗？不早就被控制起来了。就是说，如果自焚是突发事件，天安门广场那么大，不可能一下子就拿来那么多灭火器，而且还拍到那么多近镜头、远镜头，很明显是假的。我说，你太有智慧了。我接着告诉他三退保平安，他很痛快地退出了他曾经入过的团和队，我为他的生命得救而高兴。一天我在一个公交车站给人讲真相，边上一个女士对我说，我认识你，并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护身符给我看。他说，这是你上次给我的，我天天戴在身上， 我现在背几十斤的东西都没事。我上次遇到他的时候，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并给他做了三退，告诉他每天诚心静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就会好转。他真信了，师父的法身就给他调整了身体，他的生命真的得救了。我心中无比感恩师父对众生的慈悲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仅举两例。第三部分，转变观念，善待众生，否定迫害。2025年上半年，因感到时间的紧迫，为了让更多的众生了解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，我每天发放100多份资料，专找高楼大厦发。当时没有意识到是滋生出了干事心、好大喜功的心，还有着急的人心等。五月的一天，我在某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，并被非法关进看守所。我是被警察架着胳膊抬进看守所监视的。看到监视里的情景，这哪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呀？不仅是浪费时间，简直是浪费生命。但当我看到那20几个在押人员，我冷静了下来，到哪里都不能忘记我的使命。我要告诉他们真相，让他们得到大法的救度。他们大多数人都退出了邪党组织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看守所的狱警，只要我能说上话的，我都给他们讲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违法，站在法律的角度给他们讲真相。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十几天后，我觉得该讲的都讲了，该三退的都退了，我该出去救度众生了。看守所不是我待的地方。于是我开始绝食绝睡，反对这种迫害。我绝食的第三天下午开始，看守所的警察每天强行拉我到看守所的医务室打吊针，看守所的狱警轮流看守，看守所的所长、副所长等都来做工作，要我吃饭。所长说，你这样做是行不通的，原来有个法轮功学员也是绝食，后来想吃都吃不下了，成了植物人，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还是死了，你不想像他一样走着进来躺着出去吧？我笑着说，不会。我在心里说，我的一切我师父说了算，谁说的都不算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一定要证实大法的伟大与超常，震慑邪恶，警醒世人，让他们以后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。在绝食的过程中，我问自己，有没有怕被判刑、怕吃苦而求出去的心？我仔细地查找我的内心，没有。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为了救度众生。因为外面还有很多人被谎言欺骗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有大淘汰，我是来助师救度众生的，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要出去救度众生，看守所、监狱都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师父的法起悟着我的正念，我转变观念，对我见到过的十几个办案警察都发出善念。他们绑架、关押、起诉我都不是他们的本意，他们是被邪恶操控的，他们的本愿是来得大法救度的，并在心里求师父救他们，同时发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。我绝食十多天之后，监视的主管狱警担心我摔倒，安排监视的人每2个小时2个人轮流看护我。一天轮到一个50岁的北方人看护我，他就在我身边唠叨，你不要绝食呢，没有用啊，竟给我们添麻烦等等。我说，别人都不说，就你说。过后我想，那不是他的本意，他的本愿是来得大法救度的，如果他知道大法弟子是干什么的，他不会这样说的。 第二天轮到他值班，他在号务会上对大家说，我们要保护好某阿姨，指我，别让她摔着。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不好的话，还多次拿水果要我吃，一直对我很友好。我被非法关押的监视的20多人，他们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，但是我不再用常人的思维看待他们，他们都是来求得大法救度的，他们只是被这个假现实的利益给迷住了。20多人生活在一起，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，我有时候看他们争来争去的，我也会点他们一下，两个人马上停下来了，或者其中一人明白了就不说了。牢头看到后对我说，你每次都能说到点子上，你给我们大家上上课，让大家多明白一些道理。我说，我不上，我是修炼人，有大法做指导，当然对一些事情会看得比较明白。我因为绝食又不穿锁服，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，但从未听到他们有抱怨的，他们都很尊敬我。我在医务室打吊针的时候，有几个看护我的女警都说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看上去有修养有文化，给人感觉很和善。我知道这是我转变观念后这种善的场带给他们的感受，这是大法的威力。我绝食快30天的时候，状态都一直很好。看守所所长看到后说，你对法轮功的坚定信念真的不一样。所长再也没有对我说那些危言耸听的话了。绝食绝水30多天后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。在这30多天里，我从没感觉饿，也不感觉渴。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痛苦。一想到师父为弟子的承受，从内心升起对师父的无尽感恩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我还有许多忍心未去，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尽最大的努力去多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